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何西阿书6章6节，神说：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。神喜爱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，并且全心全意的敬爱他。每天与主亲近，就是我们越来越像我们所爱慕的主。愿主帮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而是真心实意的在他的道中生活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当我遇见了主。我们思想当我遇见了主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5章19到30节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5章19到30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爱滋润我心。
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，希望能够得到满足。那一天当我我发现自己的虚空，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，滋润我干渴的心田，使我甘心更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，心中常有喜乐平安。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，主耶稣赐给我力量。 甘心跟随他引导，在十架的路上奔跑，在十架的路上奔跑。
19-30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翰福音第五章19-31节。今天我们要背诵的金句有两处，第一处在约翰福音5章30节，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，约翰福音5章30节。第二处在路加福音22章42节，经文说道：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路加福音22章42节。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约翰福音5章30节。然而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路加福音22章42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当我遇见了主。有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，当他听到神的呼召时极不甘愿，他有自己的计划和未来的蓝图， 但无法抗拒的基督拦阻了他的去路，他必须为基督做一些事情。这个年轻人最终屈服了，交出了他的意志，他的一生，他的全部。然后在一个极境之处，他写下这首诗：当我遇见了主。从前我欢快地步入人生的旅途，全心追求舒适与安逸，直至有一天，在一个极境之处，我遇见了主，与他相见。从前我以功名利禄为一生的目标，体贴肉体，鲜少顾及我的灵魂。我加入世间夺标的竞赛行列，直至我遇见了主，与他相见。我曾高筑空中楼阁，塔顶高耸入天，我发誓要以权势统治天下，直至我遇见了主，与他相见。我遇见了他，并且认识他，在那充满怜悯的目光下，我感到羞惭。那天我摇晃地俯伏在他脚前，那座空中的楼阁瞬间消失，楼阁倒塌消失，取而代之的除了恩主的容颜别无他物。我大声呐喊：主啊，使我能够跟随你那伤痕累累的步履。如今我所思所想的只有我的灵魂，我又再度寻回丧失的生命。自从那天在一个极境之处，我遇见了主，与他相见。人的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，就是与主耶稣面对面相遇，听从呼召，加入服事的行列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《当我遇见了主》这个题目。罗马书十章二十节，保罗引证旧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：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一个人生命中可能遇见的最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与主相遇。而一个人生命中最戏剧化的改变，就是由神主动，不再是由自己主动。19世纪著名的丹麦神学家齐克果曾说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宗教理念，而是个人与神的相遇。人遇见神之后，就不得不有所行动。美国知名的基督徒作家杨斐利也说，没有人遇见了耶稣之后还能保持原状。神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，他在我们生命中拥有一切的主权。神把永远放在我们心里，激励我们去寻找答案，又主动向我们显现，叫我们与他相遇，经历他，尝到主恩的滋味。他恩待他要恩待的人，怜悯他要怜悯的人，选召他要选召的人。罗马书九章十六节，保罗说，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任凭他硬着心。在旧约，神主动向亚伯兰显现，以后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当雅各与主相遇的时候，不是雅各去找神，是神主动的来找他，在梦中向他显现。就在雅各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，伯特利的野外，神主动向雅各显现，对他说话，并且应许赐福给他。神对雅各说，我也要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。当雅各与神相遇，他睡醒了，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 他感到这地方是可畏的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以后神的使者在亚伯渡口跟雅各摔跤，之后给雅各改了名叫以色列。当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，神从荆棘里火焰中向他显现，呼召他。耶稣一看见彼得，就给他改了名字，不再叫西门，而是叫基法。基法是亚兰文，翻成希腊文就是彼得。保罗原本是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的法利赛人，他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，甚至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但是神把保罗挽回过来，使他经历戏剧性的改变。保罗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晌午的时候，他看见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，四面照着他，也照着和他同行的人。就在众人扑倒在地的时候，保罗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保罗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很难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景，保罗一定又害怕又羞愧，因为一直以来保罗不信耶稣就是基督，还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。神怜悯保罗并且使用他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经文记载，复活的主对保罗说，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，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当阻隔东西德的柏林围墙倒塌之后，有一个人和他的朋友沿着柏林围墙的原址散步，他的朋友看着拆毁的柏林围墙，有感而发的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这是一个我生命里别说不可能的地方之一。他回忆1988年他带着他十多岁的孩子来到西柏林，告诉他们，好好看着这面墙，因为某天当你们带着你们的孩子到这里来，这面墙还会在这里。没想到一年之后，柏林围墙就拆除了。扫罗逼迫残害教会，眼看是不会松手。就在他往大马色去，要把在那里的基督徒索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，他将到大马色，正走的时候，约在晌午，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扫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与扫罗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，却没有听明那位对他说话的声音。保罗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主对他说，起来进大马色去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圣经说，扫罗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，结果同行的人就拉着他的手进了大马色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按着律法是虔诚人，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。他奉主的差遣来见扫罗，站在旁边说，兄弟扫罗，你可以看见。这是亚拿尼亚对扫罗的接纳，即便扫罗当时是恶名昭彰， 弟兄姐妹避之唯恐不及的危险人物。但亚拿尼亚一开口就对扫罗说：“兄弟扫罗。”多么亲切的称呼，没有一点怀疑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也没有一句责备，而是诚挚的接纳欢迎。保罗说：“我当时往上一看，就看见了他。”亚拿尼亚接着又说：“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得见那异者，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，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？起来，求告他的名受洗，洗去你的罪。”以后保罗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殿里祷告的时候，他魂游向外，看见主对他说：“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，不可迟延，因你为我做的见证，这里的人必不领受。”保罗说：“主啊，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，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。”主对保罗说：“你去吧，我要差遣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。”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和各地的基督徒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残害教会的大数人扫罗有一天居然会成为基督徒，而且还奉差做了耶稣基督的使徒。保罗没有计划要信耶稣，他一心只想要抓基督徒，只计划要迫害教会。不是他感到需要耶稣去找耶稣，而是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，有时人召他，这一切都是神主动做成的。当时候到了，复活的主耶稣就向他显现，主选召保罗，用复活的大能改变他，并且这个改变是令人惊奇的。使徒行传第九章26-28节经文记载，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，主怎么向他说话，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述说出来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。在亚拿尼亚之外，我们看见巴拿巴的信心和爱心，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。如果不是神使保罗遇见好机会，千里马遇不见伯乐也是枉然。保罗深知自己是属主的人，一切都是神所赐的。他说：“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”今天很多人在信主之前感到好像一切都跟神无关，都是靠自己得到的，以为人定胜天，靠自己决定一切，靠自己出人头地，有困难靠自己解决，特别在关键时刻一定要靠自己，靠神是懦弱的表现。在与主相遇之前，我们心高气傲对神说：“你凭什么管我？我不要你管。”而没有觉悟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当保罗与主相遇的时候，他把他的人生计划和人生追求整个的放下，不再照自己的意思活，而是照着为他死而复活的主他的意思活。保罗明白主的心意之后，就从迫害福音的人摇身一变变成了传福音最积极的人。主从来不是跟我们讨论，问我们喜不喜欢，接不接受。就像保罗与主相遇的经历，一个人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遇见了主，他才知道过去他对基督徒信仰的观点有多么肤浅。他以为啊，那就是基督教，直到他与主相遇。有一位基督徒小儿科医生，信主之前执着于中国的儒家道统，对跟他传福音劝他信耶稣的家人说：“如果孔子因为不信耶稣而不能上天堂，那我宁可下地狱去陪他。”他的心刚硬到这个地步，但是他找来找去找不到人生的意义，找不到人生的出路，直到遇见主。 唐崇禄牧师在1957年在参加加拿大东部基督徒退休会的时候，写了首诗歌叫《我未曾谦卑》。他写道：以往我未曾谦卑，主，我一向自以为义，直到你向我显现，主，我才俯伏在地。我虽然常逼迫你，主，你大恩却将我寻回，你奇妙爱折服我心，主，我愿终生属你。第三行的曲调，我虽常逼迫你，主，你大恩却将我寻回。唐牧师说他前后修改了13次才定调，因为那样的心情很难表达，要把我们的悖逆、我们的抗拒到最后顺服下来的心境透过音乐表现出来很不简单。第二和第三节，唐牧师说，以往我心眼失明，主，我摸索在黑暗中，直到你赐我信心，主，我才归向光明。我虽在撒旦权下，主，你大能却吊我脚步，你大权能改变我心，主，我愿终生归于你。第三节，以往我应着景象，主，我喜爱偏行己路，直到你自天呼召我，主，我才顺你旨意。我虽常抗拒圣灵，主，你大爱却融化我心，你道路高过我道路，主，你今差我，我必去。孙大中回想自己怎么会信主，怎么会献身服侍主，一切也都是神的恩典，是他在我身上施恩，使我不再抗拒。很多人在父亲的观念里以为基督徒信的是一个教，不是的。保罗说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神就在这里，他让我知道他，让我可以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回到他面前，与他和好，以他为乐，一生享受他。就如同看得见的现象是由看不见的原理在引导，神用他的恩典和慈爱像地心引力一般吸引我们，改变我们，并且借由我们来祝福这个世界。愿我们都因神在我们身上的慈爱和他向我们所行的奇事都欢喜快乐，将荣耀能力归给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你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你的人得到益处，就是按你旨意被召的人。你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召来。感谢你赐下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，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你又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，懂得在今世自守公义，依靠你的恩典敬虔度日。你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你用你的大能调转我们的脚步，融化我们刚硬的心，使我们懂得顺服你，照你的旨意行。你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你必亲自成全这功，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。愿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加添我们力量，赐福于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我们把这荣耀颂赞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